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佳丽，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福音电台的广播，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电台的支持。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朋友、您的邻居、您的同事或者是同学，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借着希望之声福音电台，借着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使生命中有更多的美好的事情发生。那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我们谈到的是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那每一次呢，都有小燕在这儿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谈到的一个可以说是针对基督徒的夫妻来讲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相爱程度呢可以更强。
嗯，
这个是说到夫妻之间要彼此的祷告，而不是要彼此的控告。
哦，
那说到夫妻要彼此的祷告，而不是要彼此的控告。那我觉得这两个词语祷告和控告呢，颇有这个基督教的色彩，是不是？
嗯，都是一个告诉。
嗯，
但是呢，一个呢是一个祷告，是向上帝寻求帮助；
嗯，
一个呢是指责。
是。
嗯。
那我想呢，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呢，祷告呢是基督徒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嗯，
我们会为我们的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为我们的亲人祷告，当然肯定的也会为我们的配偶祷告，是不是？
嗯，
但是呢，我们为我们的配偶祷告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祷告的呢？你是为了你的配偶的存在而感谢上帝啊，还是你一直祷告上帝，上帝啊，你要改变他，如果你把他改变了，我就会幸福了。有没有人试过这样的祷告呢？
我相信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心态，
是不是？
嗯
嗯，
巴不得对方呢能够变得像自己想要的那样。嗯，
是，其实这种祷告呢，我觉得这种祷告，上帝啊，你要改变他，你一定要让他改好，我才会怎么怎么样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曲线的控告，你觉不觉得呢？
有那么点意思，
是不是？因为你要在上帝面前呢，表现出来，因为我是一个被害者，他这个样子，所以呢，我需要上帝你来帮忙了。 也是一个、嗯、一种控告
啊。不过我相信在祷告里面诉苦啊是常有的事，
是
尤其是呢心里有委屈的，
对 对, 对，
因为不是每一段婚姻都那么幸福，
是
那么总是有人呢心里真的挺难过的，
是
那么他到上帝面前去诉苦，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往往那个心态上有时候如果有一种不忿的话呢，他就会产生一种控告的状态。
是。
那么其实呢，上帝是很公义的。
嗯。
上帝知道谁是谁非。
是。
他也都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最深层的那种需要和感受。
是的。
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说，上帝也是知道的。只不过呢，我们到上帝面前去倾诉的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帮助，就是当你倾诉的时候呢，
嗯、
你这个说出来了，有的人他是要说出来了，他才舒坦一点，才舒服一点，
嗯、
免得窝在里边难受。
对对
啊，那么他是一个
舒缓的
舒缓的一个渠道，一个方式。那么而且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愿意上帝介入我们的这个思想。
对，
那么当你敞开这个心，愿意让上帝介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
嗯、
这个上帝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慢慢调整我们的心态。
对，
嗯，
那你看哈，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哈是保罗写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嗯、
他写到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我们看一看前面三个啊，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里呢其实就指出了我们人呐、啊、
嗯，
我们的一个心理状态，其实我们可能不容易喜乐、
嗯、
对不对、
嗯、
也不会常常的祷告，
嗯，
更疏忽了凡事谢恩，是不是？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保罗他指出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那么我们想，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把一些个喜乐的事、感恩的事向上帝诉说呢？那我觉得呢，一个美好的关系呢，其实是需要沟通的，对不对？
嗯，
无论是我们跟夫妻，就说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还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是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往往都是借着这个沟通，我们倾心吐意，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关系的建立，对不对？
嗯嗯，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我自己就觉得在生活里面有困难的时候祷告，这个是对我们的心情的一种舒缓，对不对？但是呢，有快乐的事情，有喜乐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的配偶有了一些怎么样的成长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祷告。那所以呢，不知道这一方面呢，大家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有快乐的事情，有赞美的事情，有感谢的事情，更应该跑到上帝面前去祷告。
见到吗？凡事谢恩。
是啊。
嗯，不管是什么事情，嗯，都要谢恩。其实呢，遇到开心的事情呢，固然感谢啦。
嗯、
那么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呢，其实也应该感谢，因为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是啊。
嗯、
那你说怎么样把这种习惯能够把它带进到婚姻生活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是颇有难度的，对不对？因为两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程度不一样，是不是？
嗯嗯，
两个人的各自的需要也不一样，那怎么样能够说让夫妻之间能够建立起这种彼此带导的这个习惯呢？我觉得确实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嗯，那我始终是觉得哈，
嗯，
求诸己，
嗯，
就是你从自己做起，
是，
嗯，不要先指望别人去做，
嗯，
你要先指望自己开始去做。
嗯、
那么，当我们自己训练自己，要有一个常常喜乐的心，那么要凡事 险，
嗯，
然后呢，每一件事情都在祷告当中交托给上帝。那么你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合了上帝的旨意。
嗯、
其实呢，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这种锻炼开始。那么，那么最好的当然呢是两方面都认同这样的方式哈、
嗯
啊，夫妻啊、大家都是信上帝的，然后能够夫妻两个人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呢、
嗯、
那是最好的。
是。
那么如果做不到，我们要先从
自己
要求开始。对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彼此祷告，不要彼此控告呢，我们不要到上帝面前去控告对方，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到人面前去控告对方。
对，这一点说得很好。
就不要到家长面前去告状，不要到这个朋友面前去告状。
嗯，
因为如果这个朋友跟你的配偶其实是见面比较少、
嗯、
你老到他面前去诉苦啊，去控、
嗯、
去指责你的丈夫的不是的时候呢，对方虽然不认识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
嗯、
那么他呢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和概念了、
啊、对，肯定，
于是就会对你的配偶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想象，
嗯
啊，就把他的这个定格了。
是，
那么这样子呢，其实你表述的你都是选择性的表达嘛、
嗯、
你表达的肯定不是他的全面。
是
啊，那么你选择性的表达的时候，他呢就把你所表达的就预期你的配偶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什么、
嗯、
其实呢这个预期是不那么全面。
对，
也
不正确的、
对、
嗯、
所以其实呢也是对那个你的配偶呢不是那么好，因为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如果他们有机会见或者有机会交往的话呢、
嗯、
这个就让别人对你的配偶有一个错误的评判。
是，那我们从这个字面上讲啊，控告，控告接着下来会被定罪的，是不是？是吧？
这是法庭用语。
对
对。
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啊、可以埋怨，我们可以说一说自己的怨气，但是呢，你真的不要把这个人的行为或者是他的态度呢，就是上纲上线。
嗯。
我有的时候这种上纲上线的习惯呢，对于家庭的和谐呢是有非常大的破坏力的。
嗯，
尤其是一些个啊比较娇气的女孩子啊，
嗯，
比较娇气的女孩子呢，结了婚之后呢，还会常常在爸爸妈妈面前去告状。
嗯，
自己的丈夫怎么回事啦，怎么回事啦、
嗯、
那其实这种的告状呢就变成了一种啊借外来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丈夫啊、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现在很流行说一些什么公主病，对不对、
嗯、
这个公主病其实呢其中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这个做妻子的呢结了婚好像还没有长大、
嗯、
那个跟父母的期待还没有剪断，对不对、
嗯、
有什么事情呢、嗯、还是回去爸爸妈妈那儿告状，好像要爸爸妈妈为自己出面讨个公道。那其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这个婚姻的原则是说什么，人要离开父母，
嗯
啊，要与你的配偶联合，是不是？
其实这个心智上的离开，
对，
嗯，不是说真的是我们的身体啊，不再跟父母住在一块儿了啊，要跟丈夫住在一起，不只是这个，它主要是一个心智上的独立。
是，而且呢，当你选择要结婚，要过一个新生活，一个生命另一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在心智上要对自己有一个期许。我是一个大人了，从此我遇到的快乐也好，艰难也好，我自己有能力去承担，
嗯，
我自己有能力去解决，
嗯，
是不是？那不要是像在小孩子时候了，一有什么事情让爸爸妈妈出头。其实呢，有的时候父母的出头呢，反而会影响了两个小夫妻的这种解决困难的能力，甚至把他们的矛盾呢变得更深刻了。
嗯，所以呢，就算你觉得啊，我 还没有这个能力。
嗯，
但是呢，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讲到什么，要彼此祷告。
对
啊，就是说我们的能力可以从上面来，可以从上帝那里来。
是，
嗯，人能帮助我们的实际上很有限，而且当你依赖、惯于依赖人的帮助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长大的了。
是，
所以呢，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呢，上帝会帮助我们成长。嗯，
对，我在这儿呢可以谈一谈，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或者是夫妻之间一些祷告的一些个习惯。我觉得呢可以让夫妻之间的祷告成为一个习惯。
嗯，
那么当然了，如果是两个人都愿意在一天的某一个时间里面一起祷告呢，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嗯，
那么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来到上帝面前，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正像我刚刚所说的不是两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或者是有一方这个属灵的程度高一些，有一方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必要，那么也不要为此争吵。
嗯，
但是呢
不要过于执着。
对，
嗯，
但是呢你自己呢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对，
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为你的配偶祷告，为一家人祷告。那还有一点呢，是可以刺激到你的配偶的，就是你每天为他祷告的事项你把它写下来。
嗯，
就是简简单单的写下来。那我曾经有过一个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先生他自己的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他跟我倾诉的时候，我说我为你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日子写下来，几月几号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是说每天的祷告里面都会提这件事情。
嗯嗯，
然后过了一百几十天之后呢，真的这件事情呢是被解决了。而且呢他回来跟我说了，他回来跟我说了，然后我就给他看，我说你看从二月多少号开始我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说当然不是每天的了，可能我也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里面上帝一直听我们的祷告，最后呢他让他有一个比较完满的一个结局。
嗯，
那我觉得这个对他的震撼力是相当大的。
嗯，
一方面他觉得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上帝。
对，一方面他会觉得我把祷告看得那么重要，这个影响了他。
嗯，
另外一方面他就觉得真的上帝借着我的祷告也为他解决了很多的困难。
嗯，
还有一个事情呢是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原来基督徒对于祷告的这个信念是这么的强。
嗯，
这个是他在生命中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也没有看过别人的是这样子做的。他看到他自己一个最亲密的人能够这样子祷告的话呢，他就更深刻的了解到这个基督徒对祷告这个事情的这个信念是这样的强。所以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人跟你一起祷告，你可能很寂寞，但是不要放弃，你自己去做，而且把它写下来，终有一天他会被你的祷告感动，而借着你的祷告上帝就会怜悯他。
所以呢我就看到呢，当你这个想法呀，
嗯，
是真是为对方的好处为对方的益处做的时候，而不是存着一个指责对方控告对方的心态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对，
那么就好像这个圣经在彼得前书曾经说到的，就是你敬重对方的时候，这就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嗯，
闭上眼，有心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诗歌呢，叫做《恩典够用》，愿它也成为我们的祝福，使你们夫妻的生活里面呢，有上帝的参与，让你们得着丰丰盛盛的恩典。
嗯，
那么今天呢，我和小燕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夫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彼此祷告，而不要彼此控告，因为控告呢，就是定对方的罪。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说哈，你们这个生气，但是不要犯罪。
对
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是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态，会让魔鬼借着我们呢，在婚姻生活中呢，产生很大的破坏力，对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的呼吁听众朋友们写信给我们，可以写信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当中听到我们关于祷告啊，关于一些信仰方面的一些个事情呢，您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写信来询问。因为啊，希望之声电台有很多牧师老师非常乐意呢解答您的来信啊，和您一起探讨这些宗教方面的一些疑惑的。那还有呢，收听了我们的节目这么久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感想吗？也可以写信给我们哦。因为啊，听众朋友们的来信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最大的鼓励了。那今天呢，我会把我的邮箱告诉您，您可以用电子信件或者是手写的来信跟我们联络。那同时呢，我今天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大家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这份礼物呢，就是一套福音单章，这个福音单章的名称呢，就是探索人生真谛，它是一系列的一个单章的这个组合了，有谈到将来我们要去的新天新地，也有谈到非常现实的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科学中的科学。那所以呢这一系列的单章呢，可以带领您探索宗教方面的一些疑惑，甚至可以找到答案。再说呢，就是我的电子邮箱的地址了，朋友们可以用电子信件跟我联络。电子邮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那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邮政编码，方便的话告诉我们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寄送礼品的时候呢，可以先跟您联络，直到这些个书签呐、礼物啊、书籍啊，都可以平安的寄送到您的手上。好了，今天的节目播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